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又一周的保守和带领。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6章6到35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能够 在一起，又一次的聚会。好，我们继续呢讲这个宣教的主题。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福音带着圣灵的能力向前推进。在分享之前呢，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赐我们这么美好的一个周日来敬拜你，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主啊，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的祝福平安，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借着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在这里都等候你，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听的讲的同被一个圣灵所感，以你的话语同盟造就，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这一次呢讲这个圣灵呢，福音呢带着圣灵的能力向前推进。我们首先看呢，福音呢，这个圣灵呢有引导我们的能力。我们看今天的6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就经过弗律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他们相往披对尼去，耶稣的灵却不喜，他们就越过梅西亚下到特洛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人来帮助我们。保罗看见这异象，随即我们想要往马其顿去，一位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能力首先表现在圣灵有引导我们的能力。我们在这里看见圣灵对这个保罗他们在这个福音传福音的路上一步一步的引导。第6节呢，圣灵呢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讲道。然后7节呢，保罗呢又计划呢去庇推尼去，可是呢耶稣的灵不许。我们知道耶稣的灵其实就是圣灵。那到第9节的时候，有一个马其顿人在一节的异象中呢向保罗显现，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你看到吗？宣教的事工不是出于人的意思，而都是在圣灵的推动引导下开展的。他禁止保罗去一个地方他就带领他前往另一个方向。神把去亚细亚和庇推尼的门关上了，却让保罗听见从马其顿来的呼声，为保罗呢开启了去欧洲传道的门。我们知道宣教事工都是神的工作，神有能力来引导我们。神给你关上一道门呢，就一定会给你开另一扇门。在历史，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其实有很多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计划，但是呢圣灵却引导他们我们知道一个人叫李文斯顿，他在非洲做了很大的宣教的事工。他本来计划是到中国来宣教的，可是呢神却引导他去了非洲。你知道宣教之父呢威廉克里也是这样，他本来计算呢打算呢去这个南太平洋，结果后来呢引导他去了印度。其实我们要做这个宣教的工作，我们想要传福音来服侍神，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寻求圣灵的引导。我们需要读神的话，祷告，明白神的旨意，然后呢按照神的指引去做神的工作。如果圣灵禁止你在亚细亚讲道的话，你说我不听神的话，是不是我偏要去亚细亚讲道，你讲了道，圣灵不做工，不会有人信主的，无论你做得多么辛苦都没有意义如果耶稣的灵不许你去庇推尼，不管你在庇推尼 有多大的工作，建立的教会多辉煌，在神的国度里都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说我们做任何的福音的工作都需要圣灵的引导，都需要圣灵的引导。其实2015年我来纳威也是，我一深知是出于圣灵的引导。早在这个2014年的年初，神就借着圣经告诉我说，你们起来要离开我们原来所在的地方。其实按照当时的状况有很多的因素使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开。因为自从我95年去到那里19一直在那里聚会，而且从05年第二次回到澳洲来之后呢，我就在那边服侍，已经整整的十年了。你说年初14年那年年初神跟我说了话要离开，但是到了10月我也没有离开。那时候魔鬼对我的攻击就很大，那个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就说，神啊，不是我不想离开，只是我不知道去哪里，我怎么能离开呢？结果我祷告了之后，到了下周，结果呢，神就给我开了来纳威的门。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圣手，他的安排，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在神却是凡事都能。其实不只在宣教，即使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神也可以引导你。我们需要放下自己的打算，去读神的话，去祷告，去寻求神。当你寻求神的引导的时候，神一定会引导你。因为耶稣说过，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想保罗在这个宣教的路途中，他一直的在向神祷告，神啊，求你指示我往哪里去。所以说我们在宣教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寻求神的引导行在神的旨意里。第二个呢，圣灵的能力就表现在引人归主，他能够让在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人，让他能来信主。11节，于是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撒摩特拉，第二天来到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亚拉城人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的一家就领了洗。保罗呢，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来到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这是一个自由城。安息日呢是犹太人敬拜神的日子。保罗呢，他们按照以往的习惯呢，都是先到犹太的会堂去敬拜神。但是在腓立比呢，这里犹太人很少，没有城里没有会堂，他们呢就到河边找到了一群祷告的姊妹们，就坐下呢对在那里聚会的人讲道。结果在这一群人当中呢，有个姊妹叫吕底亚，她不是腓立比城的人，而是推拉城的人。你知道推拉城这个城市呢，是以染布工业和紫色的染料而著名。吕底亚呢就在腓立比呢做这个卖紫色布匹的生意。你一般的这种紫色的布匹是有钱人才穿的，所以呢吕底亚呢他来自于罗马社会的上层，是一个成功的富有的商人。他虽然从事很大的生意，但是呢他也很敬虔。圣经上说吕底亚是一个素来敬拜神的人，在礼拜天没有聚会的地方，他也抽出时间来找地方来敬拜神。你说当他有这样渴慕的心的时候，当保罗讲到的时候，他就留心听保罗讲的什么呢？这里没有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当保罗在那里讲到的时候，这个福音的能力就彰显出来，主呢就开导吕底亚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的所讲的道。结果呢他自己不但信了呢，受了洗，而且把他的整个的家庭 都带领归向了主。他还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忠心服侍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强留我们。你知道吧，他家里呢很富有，愿意打开家门啊，接待保罗和希拉呢，结果呢成为一个接待传道人的家庭，他的家庭。我们知道到后来呢，他的家呢后来成为腓立比教会聚会的地方。你看了吗，在这里一切都是出于神的安排。我们看到一个人信主完全是圣灵神自己所做的工作，他能引导人信主。你知道吗，啊，有一年呢我们，啊，带领一个信主呢，啊，他到我们家来呢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懂吗，他自己不好意思。然后呢，啊，他一直辩论，就说我们又不是亲戚不故，是吧， 我为什么到你家来住呢。那么呢我说，啊，你不要去辩了，因为他实在是需要。我说呢，我就给他本圣经，啊，然后呢就是让他去读圣经，你不要去想那些世俗的事情，是不是。等等，啊，我呢在大厅里读圣经。你说那个大读圣经的时候，啊，我正好就读到，你若以为我是真心主的，就求你到我们家来住，懂了吧。你知道吗，当我刚读着的时候呢，他在那么一本厚圣经里也正好读到这一节的圣经，他能拿出来，他说，哎，你看 我这说的，说你这里说，你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来住。你看神的话就是这样的奇妙，在整本的圣经里我们两个人读的同一节的圣经，而且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读什么，哎呀。所以圣灵有引导我们的能力，啊，也有让我们来，也引导我们来，让我们来真正的信主。第三个呢就是释放的能力，释放的能力。首先呢就是释放被魔鬼所压制的人。十六节，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个使女迎面而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我们看到这个使女呢，啊，不像吕底亚，这个使女她一定是这个社会的，来自于这个社会的最下层，最下层。她虽然可以叫用法术叫她的主人大得财力，但是她自己却被一个巫鬼所缚，是被魔鬼所压制的人。你想一个人他要是被魔鬼压制，他过的是何等痛苦黑暗的生活呢。可是这个东西他的主人们管不管，他的主人们不管，他的主人们只管怎么样，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啊，来使用这个使女。十七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我们看到，你看这个使女她已经在过去不知道被魔鬼压制了多长的时间，是不是，啊，在她身上已经很久了，而且，啊，有那么大的，啊，邪灵的能力，能够，啊，让她的主人得财得利。但是保罗就一句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音有何等大的能力，能够释放一切被魔鬼所压制的人，啊，在马可福音十六章，耶稣到最后，啊，升天之前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人必被定罪，啊，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性犯眼，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啊，手能拿蛇什么意思啊？这个，哎，蛇手里拿的这个蛇你知道吗，在摩西那里那个蛇怎么变成杖，啊，代表的这个使徒信了福音，他们能够有权柄制服魔鬼，制服魔鬼。其实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被掳的人得到释放，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今天在这个社会当中，其实可能很多人看不见，他们被疾病、被忧郁、被各种各样的，啊，魔鬼的灵所控制。其实我们传福音 给这些人，就是要释放那些个被魔鬼所压制的人。此外呢，这个福音还有释放 被囚的人。16章19到26节，你说使人们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对带到官长们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于是众人一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你看保罗因为传福音赶走了那个使女身上的恶鬼，结果呢却被他的主人控告，被罗马人囚在监里，囚在监里。我们今天来到了西方，来到了西方，是吧？啊，很自由，是不是啊？啊，传福音很自由，信主也很自由。你知道，现在其实，在一些回教的国家、佛教的国家，还有一些无神论掌权的国家里，信仰是很不自由的，信仰是不自由的。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这样自由的机会，来好好的来啊，来传福音。来信主，来追求主，不仅是得生命，而且要得更丰盛的生命。你知道在，在那些个信仰不自由的环境里，人们常常会为了信主的缘故，在那的祷告啊，每天呢然后他们奉献2块钱，主啊，这3个星期呢可以奉献42块钱，然后呢，他们把这个奉献的钱呢就送给那些个受迫害的国家，让他们去买圣经，大概每个人�奉献呢可以买3本的圣经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参加这个活动。25节，约在半夜，保罗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一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不再都念下去。然后呢，你知道保罗和希拉他们因为传福音被打了许多棍，遍体鳞伤，两脚都上了木狗，被投在监狱里。你想想在这时候人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要我们一般人一定会是垂头丧气，是吧？要是我想扫罗没有对希拉说，哎呀，要是当时我们不听从圣灵的引导，是吧？不来腓立比就好了，是不是？他们有没有怀疑神的旨意呢？没有，没有，他们没有说，哎呀，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们到这里传福音，我们会怎么会被关进监狱里呢？他们没有埋怨，没有叹息，他们没有说，哎呀，你看在这里，我们没有朋友，没有亲戚，是不是？也没有也没有人认识我们我们还怎么能够出这个监牢呢？在这里再也传福音，再传不成了。他们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们怎么样？在半夜的时候，在半夜的时候，也许在这个时候是他们的，伤口最疼痛的时候，是吧？也是夜里最寒冷的时候，是夜里最寒冷的时候，但是你知道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却是祷告唱诗赞美神。他们没有埋怨，没有叹息，没有绝望，他们却是这样的充满了信心，充满了信心，祷告唱诗赞美神。这个就是真信心啊，真信心啊。你知道初期教会的基督徒都因着传福音，相信福音，有那样大的盼望和喜乐，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大能的明证，大能的明证。我不知道你落在患难的时候你怎么办？垂头丧气埋怨叹息你还想给别人传福音，人家说得了吧，你信神，你信到都遇到难处是这个样子，还不如我们不信主的呢，是不是所以说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要喜乐。怎么样才能喜乐呢？要祷告，要唱诗，要赞美神以前我们以前的时候不敢大声的唱歌祷告，好像一点也不能得着释放，是吧？ 你知道，在疫情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不能大声的唱歌。本来呢，我们也想弟兄姊妹能回到教会来，但是就是有个条件，就是在教会里不能唱歌，不能唱歌。真的，我们现在非常的需要祷告、唱诗、赞美神，让神的荣耀可以在我们的中间彰显出来，让人们受压抑的心灵可以得着释放。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在家里，你还是要怎么样？要祷告，要唱诗，要赞美神。你看保罗当他们祷告、唱诗、赞美的神的时候，怎么样？众囚犯也侧耳听，囚犯，那所有的犯人没有一个人睡觉。他们说：“哇，今天来的这两个犯人不一样，是不是啊？坐了监狱还这么喜乐，要是不坐监的话，那不发疯吗？可是就在保罗和希拉在信心当中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怎么样？神迹就发生了，神迹就发生了。然后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有人说呢，这时候是地震了。”其实不是地震，不是地震，地震也许能够摇动监牢的地基，但是那个众囚犯的锁链怎么都会自动的开了呢？我们知道这是神迹，神迹不仅是监牢的门完全的敞开，而且手上的锁链也完全的断开，也完全断开。后来呢，他们不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而且拯救了狱卒一家的人，最后呢，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神有能力释放那些被魔鬼压制的人，也能够让被囚的得释放，灵坐监的出监牢。有个人呢，他因为被传福音呢，被警察抓去了，他经过呢三天三夜的审讯，后来呢被关进去了。大概你没有去过监狱，我们说监狱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在汉字上呢，在汉字上，监狱跟地狱呢只差一个字，都是狱，如果你不是去过这个地方，你绝对不会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即使有人告诉你，可能你也不信，在监狱呢，戒备森严，一道一道的铁门，是吧？那个队长一进去就气势汹汹的嘲笑说：“你不是信神吗？是吧？你信神。”神能让你从这里蒸发出去吗？好像蒸发不出去哈。你知道每个监房里呢都有死刑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根本都睡不着，睡不安，你会听见这个整个的这个楼里这个死刑犯那个手铐脚镣哗哗的响声，吃的什么水煮的烂菜汤，是吧？那些老犯人呢一直来欺负那些新来的犯人，每天都是不停的劳动，一天干这个十几个小时呢，那都是非常平常的事，都是平常的事。真的，你想想，在监狱里在监狱里，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像一个地狱的小模型啊，懂吧？你没有一天有安静的时候，没有一天安静的时候，其实我在这里并不是告诉你监狱的可怕。监狱你最多坐上10年20年，即使你终身坐监，到你死了还有得释放的时候，是不是但是如果你不信耶稣，进了地狱，你就再永远再也没有出来的时候了，而是永远的在火湖里受苦，一直的受魔鬼的搅扰，到那个时候你再后悔再相信耶稣，怎么样？就晚了，就晚了。你说在监狱里呢，每天面对的都是囚犯，都是没有道德，没有道德，非常也没有文化，很多人，到了第49天的晚上，他在那里他知道2:50的时候呢，都睡不着觉，2:50以后呢，孩子起来呢，要值班值1小时20分钟，你知道吧？夜里呢，这个犯人的。需要互相的监督，而且上面呢有这个灯呢，一直的警察一直在巡查，否则的话这些犯人就在里头打了，懂了吧？值班完了也已经到了4:10了，还有最后一班就是到5:30起床，还有1小时20分钟， 可是呢，他还睡不着觉，那怎么办呢？你说怎么办？祷告啊，祷告。在监狱里，你根本不允许你跪着祷告啊，他就躺在被窝里做了个简短的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睡着觉吧。你知道吗？他祷告完了呢，立刻就睡着了。一个小时以后呢，起床铃就响了，每个犯人都起来。可是，在他醒过来的时候呢，这个神清清楚楚的给他说话，说什么话呢？啊，就是诗篇的124篇。那个时候呢，他还不知道是诗篇的124篇，因为他没有背过，而且在这时候已经到了第50天，在监狱里整整已经50天，他没读过圣经啊。家里人给他送了圣经，警察也不给他，幸亏他没有背过啊。如果他背过了，你一定说啊，这是你记住了，这是你背住了。没有，他没有记住，啊，而且这也不是他想出来的，这个诗篇说啊，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真的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那是波涛必漫过我们，河水必淹没我们，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但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网络破裂，我们逃脱了，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当神把这整个的诗篇给他说了之后呢，他就非常的明白神的旨意了，他知道他会虽然仇敌会向我们发怒，好像要把我们吞掉，但是呢，神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啊。我们好像雀鸟一样，好像被扣住了，但是怎么样？哎，网络不知道怎么样，逃破裂啊！我们从捕鸟人的网络里逃脱了，啊？为什么能逃脱呢？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从这个诗篇里，他就知道，哎，神会早晚会释放他，但是具体到什么时候释放呢？他不知道，因为神没有说。你知道，信神、跟随主、宣教、传福音，那都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呀，都是信心的功课。神并没有把前面一切的道路都给你指示了，如果都给你指示了的话，你可能不去了。如果神要告诉保罗和希腊，你去了以后会进入监狱，那么他们可能会心里会有踌躇，是不是？同样，当他在这里坐了3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监狱的队长呢，把他叫到办公室里说：“啊，上面呀已经做了决定了，啊，很快呢把你送到劳教队去，你做准备吧。”其实他早准备着，等着去劳教了，你懂了吧？啊，但是他已经忘了神的话语、神的应许了。到了第98天的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呢，哎，铁门一下子开了，突然开了，警察呢叫着他的名字。他就立刻跟着警察出去，他不是被判去劳教，而是得着释放，啊！突然我想起来呢，你知道吧？对啊，在那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知道说啊，你什么时候会出去，是吧？人每天就是穿着犯人穿的衣裳，囚犯啊，囚衣，天天的劳动干活，受折磨，啊！等到有一天的时候，啊，这个监门突然啊开了。有人叫你的名字，你得马上出去，懂了吧？我突然想起来，我们信主的人也是这样啊。我们今天也在这个肉身里穿着，带着个肉身，我们在里头劳苦愁烦啊。等到有一天天门开了，然后天使来呼叫我们的名字，我们就脱下这个属肉体的衣裳，然后呢怎么样，就跟着主怎么样上天了，我们就真正的啊得着释放。你知道吗？他自从得着神的话，到他被释放，又整整的等了49天，49天。你看，在第49天的夜晚，他得着神的话语，哎，他再等了啊49天，一共是98天，14个星期，一天不多，一天也不少。你知道14代表着什么字吗？14这个数字代表什么吗？代表的熬炼，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多少站呢？42站， 十四，十四再加上十四，你看这是神何等奇妙的安排呢？你知道他进入监房的头一晚上，结果呢就跟另一个人在一块值班，那个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被抓进来的？他说我是因为信耶稣。那个人说信耶稣好啊。他说我爸爸妈妈、叔叔婶子都信耶稣，我们是我们家里唯一信耶稣的一家，别人家都不信，都不信。他就问，他说你怎么进来的？他说不好意思，他说呢，他是偷摩托车进来的。你知道他刚结婚，他的妻子呢刚查出来是怀了孕，而且是双胞胎，结果第二天呢就被抓进来了。那么他就给他传福音，说你信耶稣吧，你好好的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孩子祷告，求神来保守他们。你呢也找好好的来认罪悔改。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弟兄呢他就信耶稣了。那以后有的时候当不劳动的时候，你说不劳动的时候，犯人呢每个人都剃光了头，就像庙里的和尚一样坐在那里在这个炕上，也不是床，在土炕上盘腿而坐这个弟兄呢就给他使一个眼神，他就马上低下头来祷告。你知道结果后来呢，他和他的一家怎么样都信了主，都来信了主，而且呢还有别的人在监狱里也受感动要信主。所以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他能引导我们，他能释放人们，他能拯救我们。我不知道现在你正处在什么样的困境里，或者你的人生进入了什么样的监牢，看不见光明，或者是你的事业进入了监牢，找不到出路，或者你的侍奉进了监牢，没有任何的进展，更可能你的婚姻进入了监牢，看不到盼望。魔鬼他就是要把你关进这样的监牢关进疾病的监牢痛苦的监牢。在这里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样？要祷告、唱诗来赞美神，不要埋怨，不要丧气，不要灰心不要灰心。你知道我们所适用的一切的痛苦，那都是神使用的手段，要把我们带进他的国度里，知道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神使用的手段，要把我们带进他那个荣耀的国度里。所以在你的困境当中，你要超越你的环境来仰望神。凡是仰望神的，他的脸上必有荣光，因为神就是光。不要看你的难处有多大，不要在乎你的伤口有多深，不要看你的监牢有多么黑暗。你知道没有一个难处神不能解决，没有一个疾病耶稣不能医治，没有一个高山和幽谷耶稣不能带你领过的。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带着盼望来等候神，求告神。圣经说凡是等候神的必不至于羞愧，凡是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要把软弱的手坚壮起来，让我们无力的心稳固起来，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所以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要祷告，要唱诗，要赞美神。当你祷告的时候，这个福音的大能就要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那些囚禁你的监牢的根基就会被摇动。当你唱诗的时候，那些捆绑你的锁链都会脱落。当你赞美神的时候，神会把你从你的监牢当中释放出来，让你得着真正的自由。所以当我们这样在这个祷告，在信心当中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不仅让你得着拯救得着释放，也让别人的生命可以蒙福。就像保罗希拉一样当他们在监狱当中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不仅他自己得着释放，也让狱卒整个的家庭得着拯救，而且能够建立了腓立比的教会。罗马书 啊，一章的十六到十七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啊，要记得，这个就是福音的能力。你要真的相信的话，是吧？你要真正的相信的话，当你在读圣经、祷告、赞美神的时候，你就会经历神的能力。当你得着这个能力的时候，不管你的生命中有多大的难处，神都会带你经过，不仅让你得胜，而且得胜有余，而且还会给你、给你的家庭、给你周围的人带来从神来的平安、喜乐和祝福。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感谢你从死里复活，你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一切的苦难。主啊，你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相信你，我们知道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当我们得着了 圣灵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就 由这个圣灵的能力能靠着你过得胜的生活，能够传扬你的福音，来荣耀你的圣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弟兄姊妹啊，知道这个福音是有大能的，这个福音是真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你信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的能力就会在你的生命中彰显出来，把你从一切的困境当中拯救出来。好，我们最后来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